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下啊，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啊，我们先一起把屏幕上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撒母耳记下八章一节起。此后大卫攻打腓力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金城的权柄，又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神量一量，量两二神的杀了，量一神的存留，摩押人就归服大卫，向他进贡。索巴王利台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只留下100辆车的马。大马士革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王又从属哈大底谢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哈马王陀以听见大卫杀败哈大底谢的全军，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谢。原来陀以与哈大底谢常常征战，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就是从亚兰、摩押、亚门、腓力士人、亚玛利人所得来的，以及从索巴王利哈的儿子哈大底谢所掠之物。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便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以西利亚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西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做祭司长，西莱亚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亚拿统辖亚利基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好，感谢神。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那巴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就是大卫成了以色列王之后呢，还是常年在征战，因为他想建圣殿的计划，就是并不合神的心意。那么大卫就放弃自己想为神建圣殿的计划。那么神对大卫显然又有他的带领。那么神给大卫的任务和使命呢，就是大卫他是一个征战的王，大卫的一生是常常在征战，那么他即便是他成了以色列王之后呢，也没有多少太安舒的日子。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虽然不长啊，就是短短的篇幅，但是呢就是极其简略的记载大卫就一一的战胜击败他视为以色列国视为的仇敌。那么虽然是篇幅不长，但是时间跨度还是很多年啊。其实这么多年大卫一直还是在这个征战当中。感谢神，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两处重复，无论大卫去到哪里，神都使他得胜 啊，或者说神与他同在，神使他得胜。嗯，首先就是提到战胜这个腓力斯人，腓力斯人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敌人。那么在士师时代，在扫罗王的时代，腓力斯人是常常进攻以色列人，然后呢，以色列人常常受腓力斯人的欺压。那么一直到这个时候啊，腓力斯人是彻底的就被大卫所征服啊，归顺。那么也提到摩押人，摩押人这里就是记载了一个细节啊，就是他的那个个子比较高大的就全部处死了。那么留下的呢，都是应该就是少年人了啊，就是只有一个绳子的长度。那么就有人就会说，为什么对摩押人这么残忍啊？因为大卫在逃难过程中呢，就是他曾经把他的父母是托付给摩押人的啊，按说摩押人对大卫应该还是有恩情，就是照顾过他的父母。但是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呢，就是大卫的父母就是死于摩押人之手。但是这个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圣经这里确实记载呢，就是大卫对待摩押人是只是留下他们应该是比较年幼的啊。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啊，就是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会觉得，哎呀，大卫在这里似乎是很残忍。当然我们首先知道啊，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以色列人的身份是上帝的军队啊，上帝就是忍耐迦南的各族迦南当地各族人已经400年之久了啊，迦南人是他们的恶满了啊，上帝忍耐他们400年之久，然后上帝才从埃及带出以色列人来，成为神的军队，让以色列人进迦南啊。所以这是神宽容忍耐迦南人，然后最终神公义的刑罚借着以色列人就临到了迦南人。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大卫在这里呢应该是还是留下了摩押人的这个小孩子哈。那么其实在今天的世界有更加残忍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在加沙主要就是丧生的都是妇女和儿童啊，显然他们是一个被以色列军队攻击的一个目标，其实事实上是更加残忍的那么当时对于当时大卫来说啊，他无论去到哪里，神就使他得胜那么战胜许多的仇敌，那么呢也收获了许多的金银战利品，那么甚至呢就是人就是把金银就直接归顺他，送到他这来，结果大卫呢就把所得的这些金银全部是敬献给神，全部是敬献给神。所以他并不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人，大卫并不是一个贪爱金钱的人，他把他的这些金银全部敬献给神，当然很明显的也是作为以后建圣殿可以使用的这种物资。那么接下来呢就介绍大卫在以色列的他是怎样的来进行统治，他是秉公行义啊，秉公行义是非常公义公平的所以这里是强调就是大卫在以色列民当中是非常公义和公平，并不是有任何就是不公正的事情，或者有各种就是从自己的私意出发，比如说扫罗王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他的统治就不是秉公行义扫罗王做的一切事情就是出于他的私心，他的私心是什么呢？就是要巩固自己的王位，然后就要打击大卫就到处打大卫，哪怕这个腓力斯人已经大兵压境了，扫罗王还要去追杀大卫所以扫罗王并不是一个秉公行义来统治以色列人的君王，不是的，而大卫却是秉公行义，不带着自己的私利。然后经文也记载他就是任用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孩子全部都在以色列民当中可以说是成为官长好，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哈。 那么当然这张经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两次经文重复，无论大卫去到哪里，神就让他得胜啊。这是短短的经文呢，记载了大卫的这个带领以色列国是越来越强盛，然后呢很明显神也祝福他。那么在上一章，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曾经应许大卫啊，万军之耶和华，撒母耳记下七章八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所以这是神给大卫的应许。然后呢，到了撒母耳记下第八章，我们就会看见上帝的应许果然就成就了，果然就成就了。所以确实大卫无论去到哪里啊，他就得胜，他就击败仇敌，然后他也确实是就大大的扬名啊，外邦人都知道大卫，大大的扬名，正如神所应许的一样，应许给大卫一样。所以这是事实上是神自己成就他对大卫的应许啊，他自己成就他对大卫的应许。那么当然这一切的作为都是上，有时候我们就会想，那当扫罗在的时候，上帝为什么没有让扫罗常常得胜呢，而常常被非利士人欺压呢？啊，因为扫罗他不秉公行义啊，他总是按照自己的私意来做以色列的王啊，而大卫呢是顺服神的心意，所以神就亲自来成就他对大卫的应许。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成功哈，大卫征战得胜的第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根本性的原因，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自己来成就，这是根本性原因。第二个呢，就是他大卫自己信靠神的应许，也奋勇征战啊，他并不是说啊，上帝应许给我了，他就每天就是坐在自己的王宫里面什么都不做啊，那让四面的仇敌自动的向他来投降啊归顺。大卫并不是这样，大卫自己还是要率兵出去打仗的啊，自己还是要，而且甚至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他有些时候他是主动的出击，他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往往是非利士人打过来了，以色列人在反抗啊，无论在士师时代啊，扫罗王时代都是这样子。但是在大卫时代，我们会看见虽然上帝给他有应许，但他并不是就是躺在上帝的应许上面什么都不做啊，他说既然上帝都说了啊，会让仇敌向我归顺的啊，会让仇敌向我降服啊，我什么都不用做，仇敌自然的，非利士人他们自然的就会来降服。大卫并没有这样做，大卫还是出去甚至主动的出击啊，去攻打仇敌。而且我们刚才也特别看到仇敌其实是敌人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啊，这里提到了多少马兵多少步兵，这其实就是描述他们的兵力是非常强大。然后大卫呢特别还把他们这个拉战车的马都砍断蹄筋，因为这些外邦君王呢，他们就靠他们的军力，靠他们的这个战车，结果大卫就证明他们所依靠的是靠不住的啊，他们所依靠的是靠不住。当然了，也有一些学者就说呢，就是以色列军队呢就是不擅长操纵这个战车啊，所以就没有留下来。但是呢，就是但从圣经我们看到啊，就是上帝形容那些悖逆神的人呢，就是说他们往往是靠自己啊，有人靠兵，有人靠马啊，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啊，而信靠神的人呢是靠神的名。所以在这里大卫他靠的是神的名，所以呢他就打败那些靠车靠马的。我们刚才看到大卫的征战得胜最最重要的原因是上帝亲自成就他对大卫的应许，这是根本性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大卫自己，他也不是躺在这个应许上面啊什么都不做，他不是的，而是他是奋勇的出征，奋勇的征战啊，所以他就经历去到哪里神就与他同在，神就剪除他一切的仇敌。 所以大卫信靠神的应许，他不是懈怠等候啊，而是自己努力的去奋战啊，征战才是成就神的应许。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呢，大卫他本来的心意，他当了王之后本来的心意他是想建圣殿的，但是呢他这个心意就被神给否定了，但是大卫很快就顺服。那显然神对大卫的心意呢，大卫一辈子就是要打仗，大卫最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呢？是战士啊，他回顾自己一生，他是战士啊，当时啊，他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建圣殿，他说我是个战士，我杀太多的人哈，流太多的血。那么你可以认为大卫觉得自己好像手上沾满了血，好像啊没有资格去建这个圣洁的圣殿啊，你可以这样去认为。其实更重要的，大卫是表明他是战士啊，他的一生的使命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打仗啊，所以呢他显然非常清楚，就建圣殿的这个任务上帝是没有给他的，虽然他自己很愿意，他甚至很想啊，但是他自己心里清楚上帝让他做的是一个战士啊。那么大卫他放弃自己起初这个想为神建圣殿的这个心意呢，那么神让大卫继续去征战，去攻击四围的仇敌，那么大卫就顺服。其实这不是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啊？大卫已经那么多年的征战，那么多年的逃亡，好不容易当上了以色列的王啊，并且有那么那个推拿那个什么那个王给他建的宫殿推罗啊，推罗王给他建的宫殿，那么好的宫殿，他其实是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就是那个时候还要率兵出征，还要常年四处征战啊，而且这并不是大卫他自己起初的想法，大卫自己起初想法就是把圣殿建在耶路撒冷，然后在这里敬拜神服侍神就多好呢，征战的日子就可以停下来，大卫他是这样想。但是呢神显然对大卫的带领不是这样，所以大卫就顺服，很快就顺服，他还是继续去征战。那么看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要最后建圣殿是落在这个使命任务落在谁身上呢？就落在了这个所罗门王，就大卫的儿子哈。而如果我们看所罗门王，所罗门王的一生可以说是一点这个，所罗门王从来没有打过仗，他没有去过战场，然后他一生可以说是荣华富贵啊，荣华富贵。但是到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他是非常悖逆的哈，远离神，神也是非常不许。但是神应许过大卫，就是对以色列人的刑罚是不会落到，就是所罗门王身上的，一直要到所罗门王死了之后啊，以色列才会崩溃。但在所罗门王在的时候，可以说一生都是风平浪静的，没有打过仗，然后呢？建了宏伟的圣殿，然后以色列国的这个富有强大到了顶点，那可以说是这个甚至连埃及女王都来要都要来要来看所罗门王哈，四八女王，哎呦，我记到记成了电影上去了，四八女王，对，反正是从那个那边来啊，所以呢，我们会看见。神给大卫的一生给他所罗门王的一生是完全不同啊！大卫一生说实在话，我们都知道大卫是神所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一生过得很不容易，是不是？但是他是唯一合神心意的人，圣经明确他唯一合神心意，但他一生过得很不容易，就是逃亡啊，打仗啊，当上了王之后也不太平，也常常打仗，但后来又逃亡就是亚撒龙他儿子要追杀他，他又逃，所以呢，但是大卫始终对神是充满感恩，然后大卫心里非常的清楚，这就是神给他的带领啊，这就是神让他走的这个人生之路。那么是显然神让所罗门王的人生之路呢，就完全跟大卫的人生之路完全不一样啊，神就让所罗门王一生是比较平安的，然后所罗门王可以说享尽荣华富贵，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啊。我们常常我们来查考大卫 往往就指出他生命中的一些软弱的地方，比如说就是娶很多的妻子啊，或者是跟这个八十八犯奸淫啊，往往指他软弱的。但是我们看所罗门呢，所罗门王有多少嫔妃呢？700啊。那这其实就是，那如果我们来看所罗门王，这跟大卫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么多？就是神给每个人的带领不一样啊。神就是让大卫做战士，大卫有一天他想休息了，他说我不想打了啊，我就想建个圣殿好好侍奉神，然后我在耶路撒冷，大卫或许会这样想啊，建圣殿。但是神就否定他，你还要继续去征战。然后呢，并且可以说他的人生下半场也是很坎坷的啊，又面临他家庭中的这些他儿子的叛乱呐、这些也是很坎坷。但是大卫始终一生他就顺服神对他的带领，然后常常的向神感恩啊，哪怕常常被敌人所包围啊，这样。那么神对所罗门王的带领呢，就是所罗门王要建一个圣殿啊，那么所罗门王呢也会留下传道书啊，那么也在神的心意和神的计划当中。就是说总之就是上帝对每个人的带领不一样，那么每个人呢就应该就是安心于神对自己的带领。就像大卫一样，大卫曾经想建圣殿，但是神不让他建，他就算了，神让他继续去征战，他就继续去征战啊，他就去收服那些应许之地，就是扫罗王没有收服的，他都一一都把他收服过来。扫罗王没做的事情，把那些仇敌击败，他都一一去击败。所以那么神让造圣殿的任务呢让所罗门来实现，那么所罗门也确实是就是实现了也造了圣殿。就是每一个人上帝给他有不同的带领，不同的任务，那你就好好的你来做你的任务啊。那么你不要觉得啊，我打个比方，我大卫可能就娶了这几个妻子啊，好像背了很多骂名，是不是？就是犯背那话。你看所罗门呢，那所罗门都那个样子了，那有谁会去一天到晚的说所罗门啊犯奸淫罪啊这些？没有人强调这些。有人说你这样公平吗？这样公平吗？但是不管公不公平，这就是神对大卫对他儿子所罗门不同的带领。那么当然。所罗门呢，他虽然在人看来他的一生是很平顺的，也没有从来没杀过人，也没打过仗，也没有经历过什么颠沛流离啊逃难都没有经历，但他不一定是一个幸福的人，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痛苦的人，是不是？你从他写的传道书当中就可以看到。那么大卫却可以说一生基本上很多的时候是很不平安的，颠沛流离的，打仗的啊，不是怕被别人杀，就是要自己去杀人，都是很痛苦的事情。哎，但是大卫，你看他的诗篇，他常常在这种患难当中，他也感到平安，也感到喜乐，甚至向神感恩。啊，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不能因每个人他不同生活的，在地上生活的是否平安呐、是否富有啊，是否富足。来判断神好像更喜悦谁或者不喜悦谁。我们只是说神给每个人的使命不一样，那每个人呢就忠实于自己的使命。大卫最后他总结他的一生，就是他的一生就是个战士，那他就好好的去做个战士啊。那所罗门王要从神那里求智慧，那神也果也就求也就赐给他有智慧，那他造圣殿呐、然后写下很多智慧的一些话语。然后他也传道书也让历世历代的人也受到警醒啊，就知道这世上的一切啊，荣华呀，这世上的一切啊，都是不值得去信靠去仰赖的。大卫征战得胜呢，首先是神亲自成就他的神的应许，那么也是大卫他自己付出自己的努力，他并不是躺着什么都不做，不是这样的。第三呢，就是大卫完全顺服 神给他的使命，神让他当战士，他就一直做个战士，他就放弃自己想为神建圣殿的这个想法。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会想起耶稣基督说的那个主耶稣说的那个比喻，就是5000两、2000两、1000两恩赐的比喻。那么就是主人给他的仆人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啊。那很多人呢就是觉得这样公平吗？这样公平吗？但是比如说我只拿到1000两的，我跟他拿到5000两的，我就觉得哇，这样公平吗？但是公平是什么呢？公平就是圣经说少给谁多给谁的就向谁多取啊，少给谁的呢就向谁少要。但是不管你是从上帝给你多的恩赐或者给你少的恩赐，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把这个恩赐要竭力的要发挥出来啊，你而不是坐在那里去跟人家比较啊，去跟人家比较。就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去找到彼得，3次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然后耶稣也告诉彼得他晚年的时候就是会怎样，会很悲惨的，就是会被抓，然后事实上就是指着彼得会怎样死告诉彼得晚年怎样。那时候彼得看的那个时候就看到事实上就是约翰了耶稣的门徒跟耶稣他们，他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他说那人将来如何就那我可将来，耶稣说我将来可能会晚年会这样很悲惨的死去那个怎么样，他还是跟耶稣其他的门徒还是好像在比但是耶稣对彼得的回复就是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来跟从我吧其实有时候我在想，大卫和所罗门两个人简直是他们的人生太不一样了大卫一辈子真的是就是经历太多太多事情，所罗门那一辈子就是荣华富贵虽然他内心痛苦，但是表面上还是荣华富贵但是我相信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说，你不要管神对别人是怎么带领的你不要管上帝给他5000两只给我1000两，你都不要管这些，你就好好的就像大卫这个样子他是个战士，他就去做他的战士所罗门王要建圣殿，他就去建他的圣殿都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就像5000两、2000两、1000两的恩赐，无论神给你多少恩赐，无论神在你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上，你就竭力把你这个恩赐用出来那个为神所用，摆在神的手中为神所用，竭力用出来，不要不用，不要把它埋起来好，感谢神这就是对今天这个经文的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有两个问题，我们就准备可以一起来讨论第一个呢就是本章两次重复就是撒母耳记下的8章两次重复，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使他得胜也可以认为就是神与他同在神使他得胜。那么在上一章呢，先知拿单，就是撒母耳记下7章，先知拿单曾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那么显然拿单对大卫说的这个呢，后面事实证明就不对，因为大卫想为神建圣殿，结果神否定了嘛也说大卫并不是他想做任何事情神都同意的，并不是这样的讨论在什么时候神与大卫同在，大卫可以凡事好像心想事成加引号比如说撒母耳记下8章就看上大卫就好像心想事成，想打谁就打谁，打就得胜，就是这样想打谁就打谁并主动的出击，不是等人家进攻，主动出想打谁就打谁神与他同在好像就心想事成。那有的时候呢，大卫又没有心想事成，想建圣殿神不同意。所以我们讨论的是什么呢？讨论就在什么时候神与大卫同在，大卫可以凡事心想事成加引号在什么时候呢，神又似乎没有和大卫同在大卫并不能凡事心想事成这个中间差别是什么给我们怎样的提醒。第二个呢，就是大卫不贪爱金钱不贪爱金银，把战利品金银都敬献给神，而贪财呢是假先知的特征我们在彼得后书看见 啊，假先知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贪爱钱财哈、啊。讨论从本章就是撒母耳记下八章找出大卫不贪婪的原因是什么？当然，你可以说为了纪念给神呐、啊，不贪婪呐、啊，当然这是你可以讨论为他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他的不贪爱钱财的原因是什么啊。那么假先知贪爱的原因是什么？当然，大家都可以讨论，就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本章两次重复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使他得胜。但是在上一章，先知拿单曾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结果后来事实证明，神并不许可大卫按自己的心意行，去为神造圣殿。我们要讨论的是，神是否与大卫同在呢？在什么时候神与大卫同在，大卫可以凡事心想事成呢？在什么时候神似乎并未与大卫同在，大卫并不能凡事心想事成？这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在列王记上第十五章里面说，对大卫有了一个最后的结论，说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的事之外，其他一切的事都没有违背神的心意。所以在大卫的一生中，如果他想做一些事神不许可，他也就顺服神了。所以这就是大卫的神与大卫同在的意思，也是大卫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所在，就是不是神来与大卫同在，而是大卫与神同行同心。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是期望说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喜悦，然后我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神围着我们的心意打转，来帮助我们成就一切。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作为人必须要与神同心同行，是我们围着神的旨意来转，不是让神围着我们的意思来转。让神的旨意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主导文教导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一个祈求，就是要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没有拦阻，如同行在天上，这才叫做合神的心意，也就是与神同在的意思。不是神就围着我们转，而是我们围着按神的心意来转。所以我们心想事成也并不一定就是与神同在的一个标记，是不是神要来符合我们的价值观，而是我们的价值观要合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神没有让我们心想事成的时候，我们也仍然要顺服神，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就。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的一个软弱和试探就在于我们总是想要神按我们的心意行事，所以我们常常要反过来要思想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如何。当我们看见说大卫这一章经文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大卫有多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多处大卫和所罗门进行一个比较，我们看见说大卫的一个身份在神为他所定的一个角色当中，他总是一个战士，他是为神征战的。所以神两次说到神与他同在，就是都是大卫在征战的途中。所以当大卫行在神为他人生所定的一个路途中的时候，他与神同在，神也与他同在。大卫在做这个战士的角色的时候，也就是神让他做的事情的时候，神是与他同在的。所以我们也要常常的思想，神要在我们的人生中让我们来做什么，这是我们要常常去思考，要警醒，要跟上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些事情看起来并不显眼，好像是很小的事，但是我们若在小事上忠心顺服神，我们就是与神同在。有些时候也有人大发热心，但是看起来一事无成，或者说为神大发热心，但是也能够得到非常很 看起来很显赫的一个果效，但是若不是神的心意，那么这都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总是要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我们该做的事，而不是根据果效来，也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热心来行事，好像我想要为神做什么我们总要去仔细的去寻求神的心意，看看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到底是如何。所以我们看见说神明确的借着拿单告诉了大卫就是不让大卫建圣殿，那么大卫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也是在祷告，就是该做神让我们做我们就去做，如果做不成神不让我们做，我们就去接受顺服神的带领。所以我们看见说很多的时候圣灵的同在还有圣灵的带领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记号，就是我们是与神在同行的，我们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感谢神赐下圣灵保惠师，在凡事上带领我们成为我们的恩膏和引领。所以我们看见说当大卫顺服了之后神就赐给他许多的应许。所以我们看见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许多事上我们要等候神，要顺服神的带领。在等候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的犹疑，会思想说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懒惰呢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拦阻了神旨意的成就呢。所以我们就可以在等候神旨意的过程中先付上祷告的代价。很多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明确我们的一个立场。基督徒的立场就是说我们是否心想事成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神的心意得以成就。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心想事成是神在教导我们谦卑学习顺服神在打碎我们的骄傲。否则我们人的本性是非常的容易骄傲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够心想事成，是神在拦阻我们。当大卫想建圣殿，却神却不让他建的时候，这并不表明神不与他同在，这反而是神同在与他同在的一个标志。而神任凭我们任意妄为或者是偏行己路，反而是神不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标志。因为圣经里说到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神拦阻就正是神爱我们的一个记号。所以当大卫犯罪的时候神就重重的管教他，神是绝没有轻饶他。所以我们也看见说在我们的意志与神的旨意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够得胜。当我们与神的心意不一样的时候，如果我们赢了，事实上我们就是输了。当我们向神降服，看起来输了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却是真正的是就赢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能够消灭圣灵的感动，而是要常常的不断的悔改，回转向神，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感谢神，今天虽然没有拿单在我们身边，但是神赐下了圣灵保惠师，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我们也要格外的小心，今天我们没有拿单在我们面前大声的来呵斥你就是那人，我们要小心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的威声是我们若是硬着心就很容易忽略掉的。那么我们也回想到说，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拿单在我们身边我们是不是真的去听了神借着拿单对我们的提醒和警戒呢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能说圣灵的威声是很容易忽略，如果我们是大卫有一个拿单我们就会去听他。我们要知道因为大卫是大卫，所以当拿单指责他的罪的时候，大卫没有把拿单杀掉。所以我们今天若是执意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一个拿单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也是会把他杀掉的。这是我们第一题的讨论和分享。第二题我们 题目是大卫不贪爱金银，将战利品金银敬献给神，而贪财是假先知的特征。彼得后书23:14-15，讨论从本章，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八章，能否找出大卫不贪婪的原因是什么，假先知贪婪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也说到，就是一开始我们说到，谈钱是伤感情的，那么谈感情也是伤钱的。那么大卫呢，他是把所有的战利品分别为圣，归给了神耶和华，他也为圣殿积累了大量的物资和金钱，为所罗门建圣殿做了预备。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不贪婪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爱神，因为圣经里说钱财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反过来也是一样，心在哪里你的钱就放在哪里，我们的心爱什么我们也就为什么而付出金钱。大卫不贪婪是因为大卫是有安全感的，因为他以神为他的保障，他与神同在，神保护他，所以大卫以神为他的山寨、避难所和高台。我们很多的时候作为人贪婪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就抓各样的东西，特别是金钱，来作为自己的保障。那么人若寻找神之外的任何作为自己的安全保障或安慰，这就是在拜偶像，也是在寻找别神，所以这是惹动神震怒的。大卫不贪婪，因为大卫的生命中有神，并且他以神为乐，他也有永恒观，他不是只活在今生的，所以他也知道金钱是神所赐的，征战得胜也是神所赐的，万物都是神赐给他的，神是他生命的源头，只有神能够满足人一切的需要和饥渴。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就想到主耶稣所遇到的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他在神以外去寻找各样的人事物去满足他生命中的饥渴，是没有办法满足的。那么只有当他得着耶稣基督这活水的源头，他才能够得到满足，不再饥渴。在人的本性中，我们人的本性因为堕落犯罪，我们总是要在神以外去寻找这样或者那样的东西或者人来做我们的满足和安全。但主耶稣已经胜过了撒旦，胜过了罪。主耶稣在受试探，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三次被魔鬼试探，但主耶稣都得胜了，这就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也能够胜过试探，胜过罪的权势和撒旦的诱惑，我们也就能够胜过自己的私欲的捆绑。所以主耶稣是我们得救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也看见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虽然他没有建圣殿，但是他不贪婪，他把所得的金银献给神，为圣殿做了预备。我们也最后分享到说假先知贪婪，因为假先知是不以神为假先知是没有神的，他们的生命与神无分无关，所以他不以神为自己的喜乐和满足，就会以钱财为他们的安慰，所以就会去贪婪。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